中新闻秘书表示，美中贸易磋商实现僵滞，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各种可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被指责发表反犹太言论的国会女议员辞职。
美国国会努力推出开支法案，争取周五之前通过，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关门。2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中贸易磋商期实现已至，特朗普总统正在可能性。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就在美中两国的高层经贸官员在北京举行经贸磋商之时，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周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如何处理3月1日美中这个贸易磋商期的截止日期，以便与中方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正在权衡不同的可能。桑德斯指出，美中双方现在能否达成协议，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他们两人的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他说，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可能是举行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适宜的地点。那么此外，桑德斯还表示，他认为两国元首坐下来面对面的会晤最终会举行，因为只有两位领导人才能敲定最终的协议。此外，我们注意到美国贸易代表团目前正在中国进行谈判，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周三在北京表示会谈进展顺利，这一利好消息也带动了美国股市的上涨。姆努钦早些时候曾表示，他希望美中双方能够进行富有成果的经贸会谈。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于周四和周五两天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此外，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去年12月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决定实行为期90天的经贸磋商期，以争取就达成协议进行谈判。那么这一磋商期将于3月1日截止。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双方无法在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美方将从3月2日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个征收关税的税率从10%提升至25%。但是特朗普总统近日在这一问题上又展现出了一些灵活的信号。他周二表示，如果美中双方接近达成一项真正的协议，那么他可能会考虑在这个提升关税税率的日期的这个问题上稍作延迟。不过特朗普总统也强调，目前总的来说他还无意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战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波兰访问，他在波兰承诺支持这个东欧的盟国，并且确认美国对北约的承诺。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三，彭斯和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检阅美国和波兰的军队。彭斯对他的听众说，美国将永远与波兰人民站在一起。他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如何在美国军事力量上投入巨资，以及一个强大的美国将如何加强与盟国的联盟。他还向北约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波兰人民知道，美国人民也知道，自由世界需要北约成员国的强大和团结。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联盟和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我们知道每个成员国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北约联盟的核心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即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彭斯星期三早些时候抵达波兰时，听取了有关美国在波兰的军事承诺和部署的简报。波兰正寻求让美国在该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以增强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并缓解外界对波兰与乌克兰边境可能吸引俄罗斯的担忧。
在我们努力保护电信领域免受中国侵害的同时，美国也欢迎波兰的伙伴关系。你们的政府最近对一名华为主管和涉嫌与之合作的一名波兰公民所采取的行动，显示了你们的政府决心要确保我们的电信领域不受到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损害。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 确保所有的投资审查机制未来能保护关键的安全和经济基础设施。总统先生，我感谢您的领导能力和行动。
彭斯对波兰的访问是他4天欧洲之行的一部分，他将参加国际会议，并于本周晚些时候参观前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前往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对盟国发出警告，说如果用华为的产品，那么美国将难以与之合作。
华为美国公司首席安全官2月13日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让一些国家不要用华为的产品。我们来听听华为美国公司的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怎么说。
显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访问波兰和其他国家，反映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努力，即强烈建议这些国家不要用我们的产品。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可以着眼于对真正的网络安全风险有帮助的地方。
美国方面担忧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设置后门。路透社的报道说，出于这样的考虑，波兰政府正在考虑在未来的 5G 的网络系统中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
霍迪说，如果波兰禁止华为参与 5G， 华为将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在波兰的生意，并相信以后会被允许参与竞争。
如果波兰政府决定禁止我们参与 5G， 我们会继续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我们的产品在波兰潜在的销售情况。我们希望并且期待有关波兰销售 5G 的公司的规定能够更加清晰和明确，这是必须的。我们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被允许竞争那些我们现在不被允许竞争的生意。
Someday in the future, we'll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that business if we're not allowed to compete for it now.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可能将在未来几天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该行政令很可能为禁止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参与美国网络建设提供依据。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湘瑜。那么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美国主要的媒体呢，都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接近完成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旨在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那纽约时报援引政府和产业官员的话说呢，这项拟议中的行政令已经报告给了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天签发。那华盛顿邮报则是援引一些政府的官员话说，这项行政令呢是不会禁止特定的公司和国家的，但是会给予商务部更大的权力来阻止美国公司与外国这个供应商的生意往来。那纽约时报说，行政令不只是禁止华为设备，而是一系列这个美国的这个竞争这个对手的这个设备，包括防止俄罗斯的软件进入电信网络，但不会禁止爱立信或诺基亚的设备。那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这项拟议中的行政令呢是就是这个相关的报道，那指出行政令的目的是禁止华为等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那美国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可能会被用于中国会被这个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那对这个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也在督促盟友和其他国家当心华为。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行政令是有必要的，也会产生一些效果。来听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和日本项目的这个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在一个讨论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就像是把石头扔进一个非常平静的湖泊中，激起的涟漪会直达湖岸。我觉得你会看到五眼联盟国家、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采取公开或不那么公开的行动。
那些国家呢，在华为这个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不过欧洲国家仍然在这个华为的问题上是否使用华为设备在进行辩论。那有媒体预计呢，本周召开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呢，华为的这个安全问题也会成为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那在另一方面，依赖廉价华为通信设备的美国这个地方的电信服务商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签署的这个行政令表示担忧。那么来听听这个另一位分析人士他的分析。
美国的问题不是大的电信公司，他们已经明白，问题在于当地的运营商。 他们使用很多华为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便宜。也许他们会被要求把那些设备拆除，这要花数十亿美元。一个问题是，谁来付这个钱？如果不用华为的话，更换的钱谁来付？
那美国官员是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表示，行政令以及这个美国方面对华油担忧呢，与美中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是分开的。那华油援引官员的话说，行政令也许会在最后一刻突然推迟签署，但任何的这个延期都与贸易谈判没有关系。向云，
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好，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正在努力地依照两党达成的边境安全协议推出开支法案，争取在本星期五经费到期之前通过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发生关门的危机。与此同时，国会两党领袖也呼吁特朗普总统支持边境安全的协议。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来了解。毅华。
好的，林森，目前呢这项法案呢还没有正式的推出，不过呢国会呢目前正在依据两党所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来草拟有关的开支法案，那么最快呢有机会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呢，这个法案能够正式的推出。那么众议院方面呢，最快则很有可能是在星期四的时候能够就这项开支法案来进行表决。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呢早前曾经表示，对于这个两党所达成的这一项边境安全的协议的内容呢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因此参议院的这个两党领袖目前是极力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支持并且签署国会最后推出并且通过的这个开支法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回应。
I think he's got a pretty good deal here。
我认为这项协议是很好的，众议院议长曾说过他不会为筑墙拨一块钱，虽然我们对什么是墙什么是屏障意见不同有争执，他们还希望设置拘捕上限，但我认为总统不会有问题，我希望他能结束这一切，因为他是最后要签署法案的人。
现在我们有了跨党派的协议，在这项协议里大家都做出了让步，我们敦促总统能够签署法案，总统不应该重蹈覆辙。两个月前他拒绝签署两党所达成的协议，导致政府关门。总统先生，拜托，没有人在这项法案里得到一切想要的，但签署它，政府就不会关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签署这项法案，并且支持两党所达成的协议。不过呢，他同时表示呢，他也不会反对特朗普总统呢使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筑墙经费。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晓得具体的两党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包含了哪些的细节，不过呢，可以确定的是将包含13亿美元的这个在美墨边境修筑边境屏障的这个经费，这个数字呢还是远远的低于特朗普总统早前曾经要求的57亿美元修筑美墨边境的这个边境墙的这个费用，因此令许多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国会的共和党的保守派议员呢相当的不满意，甚至表示不会支持这个最后所出炉的这项开支法案。不过呢，众议院方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虽然这项协议是不尽如人意，不过至少可以被视为这个修筑边境墙的一个首付款。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议员怎么说。
这里有满足我们所要求的筑墙费用吗？超过50亿美元吗？没有。但这是一个首付款吗？是的。这能给予总统修筑更多边境墙的能力吗？可以。总统有能力，也能使用其他选项来争取更多经费来完成筑墙的工作。因此，我们看的是整体的架构，这将提供总统足够的弹性，保卫边境，在专家说较远需要屏障的地方建墙。这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床位拘留非法移民，确保犯罪人士不会混进我们的社会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有足够的经费执行任务吗？这三项是民主党人试图删除的内容，是否一直将提供经费？不，但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可以使用来取得进展，因此这是首付款吗？如果法案内容符合这个结构所告诉我的，那我就会支持。
那么如同刚刚稍早所提到的，众议院方面呢，很有可能将在星期四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就这项开支法案来进行表决。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个面对记者询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是明确的表示说，目前法案还没有出炉，因此他不能够确保众议院是否能够通过。不过他相信，如果法案正式出炉了之后，这项法案能够顺利在众议院方面获得足够的票数来通过。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多个藏人组织和藏人权益倡导团体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举行了感谢美国的纪念活动。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出席了这场活动。来看记者肖宇和宁露在华盛顿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与会者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说，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领导自由运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很多政治领导人都回避谈论西藏和人权问题。但是每当他到访华盛顿时，美国的政界领袖都张开双臂欢迎他，询问他我们能为西藏做什么。
美国人民说，我们热爱达赖喇嘛，西藏人民在美国总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深深谢意。
Express our profound gratitude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the Congress and its people.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从达兰萨拉通过视频说，60年前，西藏爆发对抗中国统治的起义，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表达了真诚的支持。
现在我已经近84岁了，回望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很多朋友都不在了，但是他们诚挚而坚定的支持永在。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善良。
长期支持西藏事业的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格文议员说，中国军队入侵并占领西藏，迫使尊者达赖喇嘛和他近8万追随者流亡印度已经60年了。虽然今天活动的主题是感谢美国，但美国也要对那些在世界各地努力保存西藏语言、教育、文化和宗教付出努力的藏人们表示感谢。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的努力和坚持，是你们让世界各地的藏人保持希望和梦想，是你们推动我们所有人起来对抗中国，我们对此心怀感激，感谢你们。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强调，人们必须意识到，今天西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外界的支持。
2009年以来，来自各行各业的153名藏人用自焚结束了生命。独立监察组织自由之家连续第4年将西藏评为全世界第2最不自由的地区，只排在叙利亚之前。60年后，西藏的情况仍然糟糕。
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十几位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发表讲话，谴责中国当局对藏人的压迫政策，重申美国对西藏的支持。感谢美国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首都地区藏人协会共同主办。美国之音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被指发表反犹太言论的国会议员辞职。多位民主党人宣布角逐2020总统大位，预计未来几周还会有更多人加入竞争。一些民主党议员提出绿色新政提案，目的是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
白宫新闻秘书表示，美中贸易磋商实现将至，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各种可能。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波兰，承诺对华沙的支持，并赞扬波兰对待华为的立场。美国国会努力推出开支法案，争取周五之前通过，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关门。
I think he's got a pretty good deal here.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新当选的民主党的女众议员奥马尔辞职。
奥马尔此前因为被视为反犹太的言论而受到了共和民主两党的广泛的批评，他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示道歉。
And I think she should either resign from Congress.
特朗普说，奥马尔至少应该辞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职务。
他的那些话在他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他的道歉站不住脚，就是这样，那是站不住脚的，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这是不合适的。坦率地说，我认为他应该从国会辞职，或者至少他不应该在委员会，尤其是那个委员会。
美国国会女议员奥马尔是明尼苏达州的一名新议员，她周日发表了几条推文，称美国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在收买议员，以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奥马尔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支持者，该运动旨在就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方式向以色列施压。这个运动因奥马尔的言论而受到抨击。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报道。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克罗布彻与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华伦先近宣布正式参加2020年白宫总统大位的角逐，让已经正式宣布参选或者成立总统选举试探委员会的民主党的竞争者的人数增加到了九人。
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还会有几名民主党人宣布参加角逐。来看记者马龙的详细报道。
最新宣布参加竞争的民主党人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罗克布彻，他希望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自己的大本营。
我没有政治团体的支持，我也不是资本的宠儿，我有的就是永恒的毅力。
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正式宣布参选，沃伦希望消除美国的贫富差距。
This is the fight of our lives.
这场战斗事关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可以拥有梦想的美国，建立一个维护每个公民福祉的美国。
另一位提早投入竞选的是新泽西州的联邦参议员科瑞布克，他已经在爱奥华州忙着拉票，并向选民保证会弥合国家的分裂。
让我们共同跨越党派界限，跨越种族界限，共同反对分裂，确保这个国家再次的崛起。
I'm going to ru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卡马克说，参选的民主党人包括几名女性和少数族裔，正在形成历史上最多元化的一个竞选阵营。
A lot of diversity in the field, which reflects.
竞选阵营十分多元化，符合民主党今天的状况。这个阵营构成良好，我不知道谁会最终脱颖而出。可迄今为止，竞争者都比较给力。
大多数民主党竞选人对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都持有自由派的看法。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说，竞选阵营有许多新面孔，竞争者都在等待时机，尽早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认为会有良好表现的关键竞选人会赢得党内已经真正抵制特朗普的进步派别的选民的支持，或者得到非洲裔社区选民的特别支持。
维吉尼亚大学的萨巴托表示，竞选阵营尽管多元化，民主党选民还是可能关注一个共同的目标。
说到底，什么是民主党人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相信我了解的情况，而且我确实相信，我认为他们都希望挑选一位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的候选人。
Is winning again. Isn't that nice?
特朗普总统则急于强力抨击民主党的总统竞选阵营过于偏左。他星期一在德克萨斯州就对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抨击。
Because the Democrat Party has never been.
民主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脱离主流民意。 他们正在变成社会主义政党、晚期堕胎政党、开放边境政党和犯罪政党。
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宣布参选，这可能包括前副总统拜登、2016年总统职位参选人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德克萨斯州前联邦众议员欧洛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全球气候在变化，华盛顿的政治气候也在变化。随着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气候变化的议题再次提上议程。
一些民主党人提出了所谓的绿色新政，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有争议的计划，目的是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来看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在接管众议院仅仅几周后，民主党人就开始大谈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Climate change and our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气候变化和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最大生存威胁之一。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中尽可能的具有雄心和创新性。
Innovative in our solution as possible.
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参议员埃德·马基发起了他们所谓的绿色新政。
When we talk about a Green New Deal,
当我们谈论绿色新政时，我们谈论的就是就业和正义，我们谈论的是一代人以来最伟大的蓝领工作创造计划。
该计划的目标是在10年内全面改革整个能源系统，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能效项目和零排放汽车。它将减少农业排放并种植吸收碳的森林，但该提案并未说明如何实施。
虽然该决议没有提到具体的技术，但它谈到了任何能够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
该提案也没有说明这些项目的经济来源。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下，这项提案几乎不可能成为法律。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否认气候变化的威胁。特朗普称该提案是大规模政府接管。
They want to take away your car.
他们想拿走你的车，让你的房子贬值，让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你们要花费100万亿美元，记住这一点，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国家会这么做，这也是个小问题。
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也不太可能通过该提案。约翰·巴拉索代表怀俄明州。
这个绿色新政在我看来对美国家庭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他们左翼的计划下，能源成本飙升。
批评人士还抨击该提案的广泛社会目标，包括医保、就业保障、住房和全民教育。但卡马拉·哈里斯、伊丽莎白·沃伦和科尔斯滕、吉利·布兰德等已经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界人士对此表示欢迎。
如果你不愿意挑战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你永远不能做你渴望的事情。你无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你不能把医保当作一项权利而不是特权来解决它，你永远也不能有更好的公立学校。
但即使是在民主党内部，也有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称之为绿色梦想，但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并不介意。
我认为这是一个绿色的梦想，所有伟大的美国计划，从伟大社会到罗斯福新政，都始于对未来的愿景。
随着民主党人展望2020年大选，这一愿景在未来仍将存在。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那么进入2019年以后，也就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中关系这40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曲折，那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双边关系倒退，有时候会改善，但是感觉着似乎每一次比如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倒退，过了一段时间改善，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1979年到1989年这前10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当时呢还是在冷战阶段当中，所以呢打开中国或者中国的开放 是中国呢跟美国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跟美国站在一起呢，实际上本身对冷战的最后的结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当时呢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讲不是那个里根结束了冷战，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呢结束了冷战，这个当时72年的访华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呢美国需要中国在战略上面进行调整，然后呢是这个苏联呢，当时苏联呢最后呢不能够跟美国呢长期的这个抗争，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整个当时的区域政治地域政治的这个结果。第二个呢，当时呢这79年时候呢西方对中国呢有很多憧憬，而且认为呢中国在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希望呢中国呢会成为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当时说和平演变也好等等，或者是整个的接触战略呢就希望中国呢变得更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相关方，成为一个跟美国能够合作能够在很多事物当中呢能够受到西方更多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呢，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呢是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的那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呢也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问题。当然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实际上为此呢中国还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这个阴影呢现在还继续在留在了西方人很多包括中国很多人自己的心理当中。所以呢这次呢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它不仅应该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变化，包括社会包括政治上的开放和多元化。当然在有些方面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另外一些方面呢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尽人意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回到89年以前的这两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要说过来，这个中美关系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由于这种关系的互相的合作的方面呢扭转了很多的危机，或者本来就是要出现很大危机的情况下呢，就由于这种合作，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互相的关联呢，是改变了这个。所以在一定方讲，这个实际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呢，还是属于比较和平为主的地区，跟这中东相比，跟在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跟中国关系呢，不是在一个同一个等次上面的。有时候在美国方面谈到俄罗斯呢，有人说叫谈俄色变，而且对俄国的反感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烈的，而对中国呢只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焦虑，在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到像对俄国这样的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同时呢中国又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呢能够改变今后国际形势，应该说整个的布局的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在美国还在探索对华政策的如果说接触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呢还会认为要重新考量中国呢，这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上面，在其他方面呢也是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呢，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这个呢我想远远没有做，远远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国人应该清楚理解这一些。
李成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么特别是您现在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两件或者一两个让你终生难忘的事件或者是时刻？
我觉得这是这太多了。实际上我生活在这个美国，也经常去中国每年要去很多次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两国人民尽管有很多误解或者有很多对对方的批评，但是呢更最根本的角度上，这种好感呢，这种善良的意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具体的事情当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看篮球比赛在中国看美国的这个篮球的联赛中国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Michael Jordan 乔丹或者科比。同样的，在美国 看这个篮球比赛，美国这个民众是欢呼姚明，所以呢，这种体育比赛当中呢，有时候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呢，都会冲垮，更多的是欣赏一个球员呢很好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他的球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实际上是我觉得尽管是小事，但是我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两国之间的利益啊，或者对立啊，或者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我们未来的世界的和平和区域性的发展、经济的稳定等等，所以呢，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领导人才能够决定这个关系，而民间的很多良好的愿望，像刚才表现的球星一样，这不仅是体育比赛，也包括文化、包括教育、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感受最深的。如果你要说是世界的话，我就是当美国的观众或者是为姚明呼唤的时候，当中国的球迷给科比、给乔丹欢呼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这两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这种敌视，而更多的是互相的好感。
嗯，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李成教授，除了现在我们正在谈的、刚才谈的这个贸易战之外，你觉得未来的几年美中关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有很多敏感的地敏感点，不管是中国的南海也好，还是台湾问题也好，还是中国的新疆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好，包括还有 cyberspace 的这网络的这个之间的可能的一些冲突，这都是可能会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爆破点。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国的这个互相能够管控分歧，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然后呢大家面对这个问题来管控分歧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最终来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自己两国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呢要是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各方面的改革，而美国呢同时要改变他的很多心态。因为最近出现的特朗普现象呢，也告诉了美国人民，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说选举不好，我觉得选举很好，但是呢选举当中呢，怎么来避免出现很多民粹主义的这种倾向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它的政治制度当中怎么来改变这种维持美国本身的一个价值观念，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这样一个国家。
This is what we use to make our famous chocolate.
一位前银行高管为实现儿时梦想辞去工作，专注于制作独树一格的巧克力产品。一些媒体称2019年为素食年，素食主义和纯素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美国企业家萨拉·德怀尔辞去了高薪的银行工作，旅居法国一年。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会给他一个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
近十年过去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快乐，他正在把这种快乐通过巧克力传递给他的顾客和员工。来看记者塔博的报道。
And this is what we use to make our famous chocolate covered caramels.
萨拉·德怀尔一直很喜欢巧克力。我小的时候喜欢把所有的巧克力都塞在盒子里去找焦糖馅儿的巧克力，所以我创办了一家只生产焦糖馅巧克力的公司。那家公司就是糖块泡芙巧克力公司。虽然顾客在不断增加，但是德怀尔和他的团队近十年来仍在手工制作小批量的焦糖。2009年在法国的那一年，德怀尔萌生了实现儿时理想的想法，于是他决定去巴黎蓝带厨艺学校学习。我开始在糕点区制作任何种类的糕点，从牛角面包到糖块泡芙，我都很喜欢。我意识到在美国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喜欢制作焦糖巧克力。德怀尔使用加州供应商的优质巧克力、天然蔗糖、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豆以及来自法国的黄油和海盐，所有这些原料都可以用来制作最好的巧克力。它的焦糖有16种不同的口味，每一种都融入了自己的设计，当然还可以进行定制。他在网上和全美约200家商店销售这些产品。德怀尔住在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一款巧克力恰好印着华盛顿的地标。 我们选取了我在华盛顿最喜欢的五个标志性建筑，并把它们设计在了巧克力上面。 另一个备受欢迎的是非凡女性系列巧克力，这款巧克力的灵感源于强大的美国女性。 每个人都喜欢奥普拉，所以这款巧克力是受奥普拉的启发，像鲁斯那样奉公守法、刚正不阿。 鲁斯指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印有鲁斯的那款巧克力比每一款节日设计都要畅销。 德怀尔的生意中最令他满意的部分是他的员工，他们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有一系列的神经问题。 他们是最好的员工，这绝对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商业决定。
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开朗友好，这让我感觉很好，我不必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害怕来上班。我做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后才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但我就是很喜欢这里。
德怀尔的客户范围大到高档的酒店和主要航空公司，小到县级市和当地的食品市场，但无论是为什么样的客户制作他的招牌巧克力，德怀尔都乐在其中。 我们制作巧克力、制作焦糖、进行设计，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时，就会出现神奇的效果。
塔博，美国之音，马里兰州盖瑟斯堡报道。
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开普敦，素食主义和纯素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经济学人和福布斯将2019年称为素食年。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介绍了一种完全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
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有分店的墨西哥连锁餐厅 Takaya Organica 表示，到2019年底，他们将在美国和海外再开设11家餐厅。CEO 兼联合创始人托什伯曼表示，素食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Takaya 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更好的生活，从健康的角度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在于它对环境的影响，在于我们吃进身体里的食材。
人力资源经理埃里克·盖伦和社交媒体业主朱莉亚·罗斯是这里的常客。盖伦说，适量的素食对他来说是必须的。
比如我今天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开8个会议，如果我吃得不好就会感觉不好，没有精力，也就会表现得不好。
洛杉矶地区像这样的杂货店也在努力迎合这一趋势。爱乐皇有机杂货咖啡店的品牌经理乔伊斯说，素食主义正在增长。
无论人们出于道德原因、健康原因还是气候变化的考虑而决定吃素，素食者肯定是越来越多了。有些人可能不完全吃素，但肯定会在他们的饮食中加入了更多的素食元素。
素食哲学也延伸到服装和化妆品领域，很多美容产品包括蜂蜜、蜂蜡和角蛋白，也就是一种存在于动物细胞中的蛋白质。
在伦敦的哈克尼区杰姆斯费舍尔开了一家纯素美发沙龙 WIP。
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做到生态友好、可持续和不残忍，而成为一个纯素发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是纯素和有机的，我们提供的茶点也是纯素的。
莎拉马多克斯是沙龙的客人。
我选择在 WIP 做头发，因为我非常欣赏他们公司的理念。我努力让自己的花钱方式与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总部位于美国的大观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纯素化妆品市场的估价为129亿美元。根据研究公司全球数据的一份报告，2017年6%的美国消费者称自己为素食主义者，而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1%。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摄像机和警报被用来保护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和仓库的安全，
但是一种新型的保安正在巡逻，寻找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来看记者奎英的报道。
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巡视，保持警惕，查看是否有异常现象，这是保安的工作，包括这名保安。
它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传感技术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结合。自动驾驶汽车在室内行驶，它将正常的东西建立成一个模型，然后寻找异常的东西。它使用大量的传感器来做到这一点。
特拉维斯德尔创造了 Cobalt， 它看起来像一个移动的办公家具，在其柔软的织物外壳下面是一个移动的安全系统，配置了60多个传感器，它可以捕捉热量、湿度、烟雾和人，全方位的摄像头让它的眼睛无处不在，麦克风可以追踪不寻常的声音。
其他的基本上就像自动驾驶汽车，深度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探测到障碍物，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室内空间移动。
随着它的移动， Cobalt 建立了一个室内空间模型，然后它开始寻找不正常的东西，比如办公室里出现的陌生人、出现的泄漏、一个打开的门或窗户。它能够检测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泄漏，并知道 WiFi 是否关闭。如果 Cobalt 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会联系场外的安全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人是伯格唐。
你好，特拉维斯，能帮我登机进门吗？
当然。
谢谢。当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行驶时，它会开始说，我想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他在提醒伯格唐注意这些人，伯格唐可以坐在那清除那些错误警报。
未来的保安可能就是像 Cobalt 这样的机器人，他在下班时间在大厅里巡逻，但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求助于人工智能。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农业部的初步的数据显示，美国养蜂的数量不断的下降，部分的原因是受到了杀虫剂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自然界的因素，比如说蛙螨，这种病虫害可以感染整个的蜂群。
研究人员和计算机科技公司甲骨文公司正在合作研究如何得到更多关于如何监测蜂巢健康状态的信息。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伦敦养蜂人约翰·戴维正在进行一项独特的实验，从世界各地的蜜蜂那里收集信息。
我们有两根电缆和两根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湿度的探头上，另一个连接到读取蜂箱内温度的探头上。在这个季节，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他探测器监视蜂巢的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的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与萨比哈·马利克负责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以确保这些昆虫继续授粉。
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蜜蜂不仅制造蜂蜜，蜜蜂还可以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我们的食物就无法生产，就是这么简单。
传感器收集的所有信息将被人工智能分析，以了解如何识别蜂巢的健康状况。约翰·亚伯在甲骨文公司工作。
我们可以上传地图数据、道路数据、污染数据以及我们蜂巢所在工业园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它和铁路、河流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蜂巢在特定环境下保持健康的能力。
in the context of an area.
但一个蜂巢的数据无法提供足够的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希望创建一个巨大的插入式蜂巢网络，这样系统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有关蜂巢健康的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
我们使用的是开放式连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系统，给我们传递数据。连接的设备越多，我们得到的数据就越多。
通过自给自足，亚伯设想了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时，就能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茁壮成长的地点。健康的蜂巢可以带来更多的食物。
养蜂人可以利用我们掌握的数据，学习到如何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让蜜蜂们更好的授粉，这样就可以为他们的国家、社区，甚至是全世界生产更多的食物。
亚伯还说，蜜蜂监视器价格低廉，可以让那些想把蜂巢和系统连接起来的养蜂人行动起来。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第二总部的开幕还有一段时间，美国之音的莫兹格瓦亚先带大家参观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的总部。
许多科技巨头会把公司总部设在市郊，然而亚马逊的总部却位于西雅图的心脏地带。但是亚马逊总部的独特之处可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三个巨大的玻璃球体和生态穹顶为公司员工创造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工作环境。
There's been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when you are surrounded by green,
很多科学研究表明，被绿色和自然包围时，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会有所不同，也许可以更富创造力。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能为我们的员工提供这样的工作环境。这里与众不同，非常有新鲜感。与此同时，也能让他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植物。
生态穹顶内布满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4万多种植物，在这里亚马逊员工可以坐在舒适的巢穴里，可以在可可树下召开员工会议。
That takes a little bit of getting used to, bu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I really enjoy.
这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但至少对我来说，这可以让我尽情挥洒创造力。这是我们建造的第一个没有办公桌的建筑，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你起得早，你就选择工作的地方。
就连公司较为传统的办公楼也有许多有趣而舒适的工作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下棋或玩沙狐球，或者把自己锁在一个电话亭里保护通话时的隐私。而其他人可能喜欢这个圆形剧场，在这里他们可以工作和看一些有趣的电视节目。在这个摊位提供免费香蕉，分发香蕉的人被亲切地称为 Banistas。喜欢这里的不仅仅是员工们，大约有6000只狗也来到亚马逊工作。确切地说，他们是来这里陪伴主人的。
这真的很好，狗狗就像是减压药一样，你只要抚摸它就会觉得好很多。人们会在我的桌子附近停下来，不是为了看我，而是为了看乔乔。
布莱克费里的狗格斯在这栋楼里长大。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只小狗，来这里的第一周就是一个小挑战。他想见每个人，但是一旦他安定下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亚马逊在维吉尼亚州和纽约市的办公室内部将会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无从知晓，但当地的狗狗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莫兹格瓦亚，美国之音，西雅图报道。
纽约的美食美酒博物馆最近举办了美式中餐的展览，展出了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这些颇有历史痕迹的美国中餐馆菜单上，频繁出现着这么一道菜，炒杂碎。这道菜就是用酱油来混炒肉丝和蔬菜。
实际上，炒杂碎这道菜算是第一个在美国受欢迎的中式菜肴，在当时的每个中餐馆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举办的名为《炒》的展览，展出美式中餐馆从1851年至今将近170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个展览关注的是美式中餐，这种菜系是从中国才开始的，但是在美国生根发芽的和你在中国吃的中餐不一样。
第一批的美式中餐是以广东菜为基础而创造的，比如炒杂碎、芙蓉蛋、炒面等等。那是因为在1850年代淘金热使得华人劳工涌入旧金山，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地区。
在淘金热冷却下来后，华人移民开始参与美国的铁路建设，这也使得美式中餐馆得以在这个国家扩散开来。
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历史上唯一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法案——排华法案。这项法案不允许新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案的推出，大量的华人才又开始涌入美国。
1965这一年很有趣，因为这时出现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移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的美食。
这面菜单墙上展示着1910年至2018年的100多份美国各地的中餐馆菜单。由于食材的稀少以及为了迎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中餐馆老板们改良了中餐的味道，创造出了美国化的中餐，像是大名鼎鼎的左宗鸡、芝麻鸡和炸蟹脚等等。
以前的菜单比现在的更好看。
如今中餐馆遍布美国各地，而美式中餐馆的一些传统，比如免费赠送的饭后甜点、幸运饼干，以及使用这种画着红色宝塔的外卖盒子，也延续至今。
中餐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在美国的中餐馆数量超过了麦当劳、温迪汉堡和汉堡王这三家连锁店的总和，绝对超过了50,000家。
纽约美食美酒博物馆的炒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晚间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中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呢，今天在北京举行。这次谈判被认为是决定3月2号关税是否升级的最后关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如果两国接近达成协议，他就有可能放宽期限。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五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中谈判即将达成协议？从是否与习近平会面到是否延长谈判期限，如何解读特朗普总统的反复表态？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